就近代来说，颂扬国家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在罗马帝国，皇帝被神化了，国家因此也获得了神圣性质。但是中世纪的哲学家除少数而外全是教士，所以把教会摆在国家上面。路德因得到新教帮主们的支持，开始了相反的做法。路德派教会大体上是信奉埃拉斯图斯之说的。霍布斯在政治上是个新教徒，发扬了国家至上说，斯宾诺莎跟他所见略同。前面讲过，卢梭认为国家不应当容忍其他政治组织。黑格尔是属于路德派的激烈新教徒，普鲁士国家是埃拉斯图斯式的专制君主国。这种种理由本来会使人预料国家要受到黑格尔的高度重视，但是即使如此，他也算走到了可惊的极端。历史哲学里说，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实现了的道德生活。人具有的全部精神现实性都是通过国家才具有的。因为人的精神现实性就在于此，人自己的本质、理性是客观的呈现给他的，他对人来说有客观的、直接的存在，因为真的东西是普遍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的统一，而普遍的东西要在国家中，在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普遍的与合理的制度中发现，国家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又说，国家是理性自由的体现，这自由在客观的形式中实现并认识自己。国家是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的理念。法哲学在论国家的一节中把这个学说阐述的稍微完全一些。国家是道德理念的现实，即作为显现可见的自己明白的实体性意志的道德精神，这道德精神思索自身并知道自身，在他所知的限度内完成他所知的。国家是自在向自的理性者，假使国家仅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存在，那么个人就可以是国家的成员，也可以不是国家的成员了。然而国家和个人却有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关系，因为国家是客观的精神，而个人仅以他是国家的成员而论，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国家的真意和目的便在于这种结合。大家承认可能有坏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仅只存在而已，没有真的实在性，而理性的国家本身就是无限的。可见黑格尔为国家要求的位置跟圣奥古斯丁以及其旧教后继者们为教会所要求的位置大体是相同的。不过从两点上看，旧教的要求比黑格尔的要求要合理些。第一，教会并不是偶然造成的地域性社团，而是靠其他成员们信以为有无比重要性的一种共同信条结合起来的团体，因而教会在本质上就是黑格尔所谓的理念的体现。第二，天主教会只有一个，国家却有许多，尽管把每个国家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做成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专制，要找出什么哲学原则来调节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有困难。实际上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放弃了他的哲学空谈，而拿自然状态和霍布斯讲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作为后盾。只要世界国家还不存在，那么俨然像只有一个国家似的来谈国家，这种习惯是要造成误解的。在黑格尔看来，所谓义务完全是个人对国家的一种关系，所以便没留下任何介意使各国的关系道德化的原则。这点黑格尔是承认的，他说在对外关系上，国家是一个个体，每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是独立的。由于在这种独立性中，现实精神的向自由有其存在，所以独立性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光荣。他接着论驳会使各个国家的独立性受到限制的任何种类的国际联盟。公民的义务完全限于维持本国家的实质的个体性，即独立与主权。由此可见，战争不全然是罪恶，不是我们应当尽力废止的事情。国家的目的不单是维持公民的生命财产，而这件事实便构成战争的道德根据。因此，不应把战争看作是绝对罪恶或偶然的事情， 也不应认为战争的原因在于某种不该有的事。黑格尔并不只说在某种事态下一个民族无法恰当的避免进行战争，他的意思远不止于此。他反对创设将会防止这种事态发生的机构，例如世界政府，因为他认为不时发生战争是一件好事。他说，战争是那样一种状态，即我们认真理解现世财产物品的空虚无益。战争有一种实际的道德价值，战争还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就在他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固化下的冷淡上保全下来。和平是僵化，神圣同盟和康德的和平联盟都错了，因为由众国家做成的一个家庭必定创造出一个敌人。国与国的争端只能由战争来解决，因为国家彼此之间处于自然状态，他们的关系既不是法的关系，也不是道德关系。各国家的权力在他们个别的意志中有其现实性，而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他自己的最高法律。道德与政治不成对比，因为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约束的。